伟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预算案，政府不必关门，美国副总统彭斯抵达韩国平昌出席冬奥开幕式，没有排除见朝鲜官员，世界银行总裁说像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像是庞氏骗局，美国官员告诫当权者说当你限制宗教自由的时候人们会跟你交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今天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政府继续运作的有关消息。美国参议院是在星期五的凌晨投票通过了恢复联邦政府运行的议案，投票结果是71票赞成，28票反对。接下来就是这个预算案星期五的上午得到了众议院的通过，那么现在呢，等待送交白宫由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美国联邦政府在星期四晚间短暂的关闭，国会没有能在最后期限前通过继续为联邦政府拨款的议案。星期五的关闭虽然短暂，可是呢是不到一个月来联邦政府的第二次关闭。现在因为参众两院都已经通过了预算案，避免了政府的关闭。而当中代表肯塔基州的保罗参议员反对预算案，他说这项预算案给政府拨款2年，这个法案将增加军费和一些国内项目的开支。保罗参议员说这样的预算将增加了联邦政府不断上涨的赤字，导致美国目前20万亿美元的债务进一步扩大。可是呢，保罗参议员的立场也受到了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的批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副总统彭斯抵达了韩国平昌出席2018年冬季奥运会开幕式。在星期五的稍早的时候，彭斯副总统前往首尔以南70公里的平泽，韩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参观韩国天安号军舰纪念馆。天安号近8年前被朝鲜鱼雷击沉，舰上有将近50名水兵丧生。彭斯在前往冬奥会开幕式会场之前对记者说，要认识到违背重要事件的背景和奥运精神，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朝鲜必须接受改变。彭斯说他们必须要放弃核野心，他们必须要结束挑衅和威胁，他们还必须要结束他们骇人听闻的人权记录，这些都是国际社会今天直接听到的。彭斯副总统还在平泽会见了脱北人士。美国官员没有排除彭斯在奥运期间会见朝鲜官员的可能性。朝鲜国营媒体星期四报道说，朝鲜方面无意跟美方会面。那么韩国的一个高级代表团也已经抵达了韩国，准备跟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内的国内外贵宾同时同地的出席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率团2月9号下午飞抵了韩国首都首尔郊外的仁川机场。朝鲜实际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还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也在代表团之列。这是韩战停火90年来访问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代表团。另外呢，朝鲜派出了一个500人的代表团出席本届冬奥会，双方运动员还将在同一面朝鲜半岛的旗帜下一起走入开幕式典礼。韩国希望借着奥运会的场合和机会展示其缓解半岛紧张局势的努力，并且谋求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不解决朝鲜核问题就难以获得朝鲜半岛的和平，并且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向平壤当局施压，直到他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研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前往平昌前呢，也做出了这样的表示。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在冬奥会开幕式前为贵宾们举行招待会，届时彭斯副总统和安倍首相有可能跟朝鲜高级官员们近距离接触。此前美国跟朝鲜官员们都表示，目前并没有在出席平昌冬奥会期间会见对方官员的计划。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表示，中国支持朝鲜半岛南北方围绕冬奥会展开一系列互动，并且希望韩朝之间的互动能够扩大到朝美之间的互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川普总统星期四他参加全国祈祷早餐会的时候呢，他对聚集一堂的议员还有宗教领袖们表示，信仰是美国价值和自由的核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川普是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上讲出这番话的。他说，美国的建立是基于宗教原则，美国的国父们在独立宣言中呼唤过四次上帝的名字，同时美国货币也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口号。他承诺美国将继续为宗教自由而奋斗，并打击试图压制宗教自由的团体，比如伊斯兰国激进组织。
For years, ISIS.
多年来，伊斯兰国残暴的折磨和谋杀基督徒、犹太人、宗教少数派以及无数的穆斯林。今天，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全境已经解放了几乎全部最近仍被这些杀人凶手占领的土地。
全国祈祷早餐会由非营利组织团契基金会资助，每年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数千人关注，特别是川普的关键支持团体福音派。自艾森豪威尔以来，每任总统都会参加祈祷早餐会，尽管这个活动理应是非政治性的，包括总统在内的发言者一直利用这个机会发表政治言论。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财经方面的消息。亚洲股市星期五是全面的开低走低，几个小时前的美国股市各大指数呢，也再次大幅度以跌势收盘。在星期五，亚洲各大股市开盘后迅速走低，东京、上海和香港主要股市的指数在开市后短短几个小时内大幅4%的跌幅。美国股市在星期四的交易中全面受挫，道琼斯指数一星期内两度狂跌1000点以上，跌幅超过4%。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大跌了将近4%。股市大跌是从上个星期五开始的。当天呢，美国政府的报告称，美国经济今年1月创造了200,000个就业机会，工资提高幅度是8年来最高水平。这个消息被人们解读为通货膨胀压力将会加大，利率的上涨也可能会随之而来，而利率上涨会直接影响公司的业绩。随着股市全面下行，具有指标意义的美国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却继续提高，这将进一步的加大利率上升的压力。股市分析人士说，未来一些日子里，美国股市呢会继续的做出调整，会在经济成长带来的就业利好消息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利率上升利坏消息这两者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在另外一方面，世界银行集团总裁金庸星期三他在华盛顿一家智库参加对话的时候，对加密货币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他还把这个加密货币呢比拟作是庞氏骗局。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世界银行集团总裁金庸在全球发展中心的活动中被问到如何看待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他说，
至于使用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我们也会解释，但我提到的说法是大多数的加密货币基本上是庞氏骗局，现在仍不大清楚它是怎么运作的。
2017年加密货币的价值高涨，但前不久比特币价值大跌，比去年12月中旬价值暴跌近2/3。 与此同时，加密货币还引发安全方面的忧虑。有人担心加密货币技术可能会被犯罪集团或者恐怖组织用来洗钱。不过，金庸表示，世界银行看到其转账技术或许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反腐。
We're looking really carefully at blockchain.
我们在仔细了解区块链技术，对它有很大期待，因为如果我们在发展中国家使用区块链技术，其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用于追踪货币，有效地降低腐败。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前不久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中说，他虽然不认为比特币这样的加密货币会威胁金融稳定，但表示要确信加密货币不会被坏家伙们所利用。刚刚上任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也表示，加密货币的治理和风险管理将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小何，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美国会严肃考虑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实行重大限制。他说，川普总统会就此做出决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国务卿蒂勒森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和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一道出席新闻发布会。他说，美国将会考虑经济制裁对该地区带来的冲击。牙买加是蒂勒森拉美五国访问的最后一站。
在美国今后可能会对马杜罗政权施加更大压力，针对原油以及石油产品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的问题上，我们会全面考虑制裁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冲击。
蒂勒森说，美国可能对制裁引发的副作用采取补偿措施。蒂勒森还保证美国对牙买加的支持。他说，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与加勒比海邻国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外国记者在中国现在他们面临什么样的处境。上个星期有两份跟中国新闻自由相关的报告陆续的公布。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报告显示，40%的外国记者认为在中国工作越来越困难，他们面临被跟踪、抓捕、被粗暴对待或者被威胁驱逐。国际记者联盟的报告则说，毫无疑问，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对封锁人民得到信息、压制言论自由的努力有增无减。中国外交部官员说，报告的指责无理，并且要求外国记者举手证明自己工作环境恶化。那么，中国当局长期以来对媒体报道，特别是西方媒体的报道进行指责批评，究竟在北京的眼里什么才是新闻呢？哪一些才能够报道呢？外国记者在中国还有多少的活动空间？国际社会应该怎么样来关注这些问题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郑玉文邀请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详细的探讨。那么如果说中国政府可以对美国或者是境外的记者做出这么多限制，美国为什么不采取同样的措施来对待来自中国的记者呢？对于这个问题呢，保护记者委员会亚太项目协调员史蒂芬·巴特勒在节目中他说，
我们有一种思维流派，就是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哎，我们应该有对等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啊。也就是说呢，如果中国限制美国的记者在中国的工作的范围，那么我们反应过来，在美国应该限制中国的记者。那么恰恰来讲，其实呢，就是从这个从中国来的记者在这里呢是数千计的，而美国记者如果在中国的话，就几十个人啊，所以这个数量上呢，就是完全是不对等的。那这个是非常的不平衡的，从数字上，中国的记者呢，在美国呢是完全可以自由通行的，在那边呢就是有一点限制。那么，所以那当然听上去好像这个想法很好，就是在整个的关系上面，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其他的，都有很大的这个失衡啊。那以前呢，人们认为说中国是在慢慢的放开啊，在所有的事情都在慢慢的放开。那么这个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讲是有益的，原来是有这个这样一种想法。那现在呢，在中国的这个美国的中国专家呢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了，看中国好像还没有就是慢慢的在放开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人们呢现在呢倡导的是要有很强硬的政策对华的， 或者说是对等的，严格对等。那但问题是，中国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从比较上来讲，外国的记者在中国所获得的这个自由呢，比中国自己的新闻记者在中国呢已经自由度大得多了。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很欢迎你们的。那么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看对等性的是吗？我们说哦，中国记者在美国可以自由自在的去采访，那所以呢，在这里呢是有很从根本上有不同的看法的。那么事实上，如果你要是一对一的来看，想从政策上要有对等，绝对对等，如果是光是从记者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是会非常难搞的。就是说尽管听上去好像很好听啊，觉得我们应该不发给中国记者这个签证也好，或者是不让他要或者限制他们的自由，其实呢并不见得能够让我们得到我们所要看到的那些结果，那就是说让外国记者在中国能够获得更大的这个采访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还有人形容中国的新闻自由是带着脚镣跳舞，而从这几年来发布的报告来看呢，这个脚镣是越来越严重了，甚至北京方面连你要跳什么样的舞都加以限制。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观察呢，保护记者委员会亚太项目协调员史蒂芬·巴特勒他说，像奥运期间新闻间的这个空间比较开放，近年来再次的收紧，他也做了详细的说明。
首先我要说的这个问题呢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外国的记者他们工作总是有很多的限制啊。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来自美国的记者他们总是在抱怨呢有很多的限制。那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其实呢也开放了很多，记者呢能够做很多的工作，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呢又收紧了很多，中国对于他们的报道非常的敏感。然后后来呢，在这个到了本世纪一直到奥运当中这段时间又开放了很多。那么对于记者对于奥运会的能够报道些什么呢，中国政府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放松了很多。比如说原来外国记者如果要到中国国内去走访的话，他必须要事先要得到当地的外办的批准才行。那么那个呢很难得到批准的，而且呢总是有人跟着他们啊。那从08年那个时候，原则上呢就是他们可以自由的不要预先得到批准就可以到国内的各个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定，就是他可以去谁愿意接受采访他都可以去采访别人。那么这个呢是当时的从08年开始的一个原则，可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中国政府呢又逐渐的收紧了一些限制啊、规定啊等等，对于来自于国内的一些信息来源，尤其是对于网络空间的一些控制。那么这样的一种受限制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又加强了，就是从外国记者的角度来讲，那的确，如果你要是看过去几年呢，当然呢是有一种趋势呢，就是限制越来越严，对于外国的记者来讲呢，也感到呢是非常的困难。
那么，国际记者联盟在上个星期公布了中国新闻自由倒退的十年。那么，报告中有哪一些发现能够看出中国新闻领域显著的变化呢？还有，新闻自由在过去十年倒退的原因是在哪里呢？关于这些问题呢，国际记者联盟亚太区代表胡丽云女士她这么说。
过去的十年之间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变化，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看见就是那个官方把传统的一个控制传统媒体的一个手段，现在已经演变到控制那个网络，他们跟那个网络的一个控制还要跟那个传统媒体的一个控制还要严重。最明显的一个方法就是透过那个法规去用法规去控制那个媒体，控制这个网络，把网络里面不管是那个管理的人，或者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记者，或者就是一个我用网络去看消息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民众，他们也把不同的一个单位都抓进来，把他们就是那个给他们有一个一定性的一个法规的一个责任。如果说是违反这个法规的时候，他们就要给他们去一个惩罚，这一个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也看见就是那个 从以前到现在也是一毛一样的一个很普遍的，就是审查跟以前比较严重。但是那个说到那个电视认罪的一个事情，就是以前就是比如说是胡锦涛的一个管理的时间，五年之间都没有看见就是有那个电视认罪这一个事情，但是在后五年就是那个习近平管制那个中国的时候，就很明显的就是那个用那个毛主席的一个年代的时候所用的一个手法，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不同。还有就是那个我们也发现就是那个现在外媒他们在那个中国大陆里面做那个采访的时候，在2008年的时候，其实也是还可以的。他们要跑到那个新疆或者就是那个西藏只是地方去那个做那个采访的时候，当年也有一点点的一个麻烦，但是还可以，我可以说还可以去。但是到后五年，就是也是那个在习近平那个管理的一个年代的时候，他们不管是那个新疆或者是西藏，比如说就是那个在大陆里面医生比如说就是那个天津只是有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去做那个采访的时候也有很大的一个困难。困难是什么呢？就是突然之间就是一个当地的人好像对于就是那个媒体有那个采访这个权，也看成是好像都不晓得，也不管有还是没有，就是很快的就是叫那个外交部的那个一些人员，或者就是那个那个公安去把记者带到那个公安厅。所以就是那个只是都是一个很明显的在过去这个十年里面不断去发生的事情。
那么从来宾的言谈当中呢，谈到了中国境外的记者遭到了这么多的困难，那么中国记者跟港澳的记者他们的境遇又是如何呢？对此，国际记者联盟亚太区代表胡丽云他说：
好，很简单去说，我们记者我们要报道的就是说的一些这个跟正常的事，我们要报道的就是一个非正常的一个事情去发生，民众是有知情权的。如果说是那个我们根据现在中国官方所说的就是那个把一些正面的一个消息去报道出来的时候，这一个我想就是那个不是那个民众想知道的，因为他们关心的都是自己个人这个利益，或者就是那个政府去管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有没有违反的法规这一类的个事情。所以就是如果说是要好像是一个学者去写一个论文去写下来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想这一个不是那个媒体
好的
一个记者他们应该去做这个事情。说回头就是那个现在面对的困难，就是那个中国大陆的记者他们根本就是那个越做越困难。困难的意思就是那个他们只可以根据那个官方所这个要求去那个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新任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他对世界各地的压迫性政权说：因为当人们拥有自由的时候，他们不会跟你交战。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所写的报道。
布朗巴克是星期四在美国国务院主办的一场践行美国对国际宗教自由承诺的活动上说这番话的。来自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和世界各地公民社会、宗教组织、立法者、外国使节中的宗教自由倡导者出席了这个活动，共同探讨国际宗教自由的未来。布朗巴克曾担任美国堪萨斯州州长，去年由川普总统提名，并于上个月获得参议院批准出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这个职位设立于1998年，隶属美国国务院，负责领导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布朗巴克说：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看到宗教自由在缩减，世界各地的迫害增多。事实上， 今天全世界因信仰遭受迫害的人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
布朗巴克说，放眼世界，当宗教自由受限时，安全问题升级，恐怖主义升级。他说，宗教自由不仅是国家安全问题，也是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出席活动的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说，
每个人都应享有思想良知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不幸的是，世界各地很多人无法享受真理之光。全世界近80%的人受到宗教方面的限制，他们无法践行自己的信仰，生活在恐惧中，只能秘密的敬拜，饱受歧视。
沙利文说，川普政府积极采取行动，支持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他表示，有效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同那些愿意站起来反对暴政、捍卫良知和自由的各国政府、组织、个人合作。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出席了在华盛顿举办的年度全国祈祷早餐会。他对聚集一堂的议员和宗教领袖说，信仰是美国价值和自由的核心，美国将继续为宗教自由而奋斗，并打击那些试图压制宗教自由的团体。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关注一篇报道。这个报道谈到说，中国当局拘留了一名跟前总理温家宝的亲属有生意往来的富有投资人。这显示习近平五年前发动的反腐运动可能指向了又一名前中共高官。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报道援引这名富商的三位朋友和商业伙伴的话说，49岁的女商人段伟红在去年的中共党代会前被拘，她曾为温家宝的亲属设立多家公司，因为担心当局报复，这三人选择匿名。温家宝在2003年到2013年间出任中国总理。报道说，目前还没有来自官方的确切消息，也不清楚段伟红被何人拘留、为何被拘留，以及目前是否仍然在押。他的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电子邮件也无人回复。在《纽约时报》2012年发表的有关总理家族隐秘财富的长篇调查报道中，段伟红是一位核心人物。他是温家宝的同乡，也是他夫人的好朋友。温家宝的母亲持有的1.2亿美元的平安保险的股份就登记在段伟红控股的一家公司名下。那则报道说，自温家宝被提拔进中国的统治精英阶层后，他的家人逐步积累的巨额财富不低于27亿美元。不过，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的报道也指出，另一名和段伟红熟识的人说，他被拘留可能与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腐败调查案件有关，而非涉及温家宝的家人。孙政才原本是中共未来接班人的热门人选，却在去年7月突然落马，被开除党籍，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纽约时报说，孙政才和段伟红的关系并不清楚，但是公司记录显示，段伟红和他的前夫经营的一家公司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曾获得北京机场附近炙手可热的土地。孙政才当时在机场所在的顺义区任高官。不止一名段伟红的商业伙伴说，段在去年9月3日前后失踪，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当局已经禁止他出境，他的几名雇员也被拘留。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英国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扩大中国在亚洲、欧洲跟非洲各地的投资，并且扩大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他的这个愿景的基石。可是呢，这么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所带来的财政还有人道代价却引起不少人的关注。美国就直言不讳地对中国巨大投资项目所带来的风险提出了警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上个星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带领一个由政府大臣和工商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签署了价值127亿美元的贸易协议。 他称赞说，中英关系处在黄金时代。早些时候，英国驻中国大使吴百纳说明了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英国愿意在哪些方面与中国合作。
The first is we'd like to collaborate on practical.
首先，我们希望在务实项目上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的第二个领域是引进我们伦敦市的一些金融经验，因为这些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是大型项目，他们需要有复杂的融资机制。
They require complex funding mechanisms.
在有些人看来，这些项目过于复杂。其中一个项目是在乌干达首都和机场之间的沼泽地上方新建一条51公里的高速公路，定于5月开通。施工方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造价5亿8千万美元。北京提供了一笔贷款。坎巴拉市长说，成本实在太高了。
Even these Chinese were coming here.
虽然来了这些中国人，虽然有这些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等可以让我们借钱，但负担最终还是要落到我们乌干达人、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肩头，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
在“一带一路”项目下，中国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甚至东欧都进行了投资。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的巴纳比·威利茨金说，英国在参与这些交易时应当小心行事，
尤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要穿过的一些世界脆弱地区，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包括对人道和环境问题的担心。我认为如果只侧重贸易层面会忽视这些问题，但英国也有一个优势，英国多年来在这些国家做过很多事情，有过很多投资，实际上能够给中国提供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
美国对中国贸易和外交政策的批评走得更远。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四在出访拉美前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中国就像他在全球新兴市场所做的那样，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发展道路的表象，但实际上这往往涉及用短期的利益来换取长期的依赖。
很多新兴经济体欢迎中国的投资，也乐见英国等国家的参与，但也有人担心不断增加的债务会带来巨大的后患。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在上个月宣布禁止进口特定种类的垃圾，并且削减外来垃圾。这种做法在全球产生了连锁效应，迫使其他国家必须很快地重新来检视他们废品回收战略，这也包括中国。分析人士说，中国回收废品的战役才刚刚开始。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在宣布禁令之前，中国是全球一半的废钢铁、塑料和纸制品废物的最后加工地。但是为了保护环境和公共卫生，中国政府宣布将禁止进口24种固体废物给全球废物回收业以及重权。在禁令之后，包括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的未处理废物都急剧增加。这些国家试图在亚洲寻找其他国家来代替中国的角色。然而，绿色和平东亚地区塑料问题活动人士刘华警告说，这些国家仅仅要将他们的废物问题加于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能解决问题。刘华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很少国家拥有中国那样处理大量废物的能力。中国的外来废物禁令应当是给整个世界敲响的警钟，我们需要减少我们生产和消费的塑料。观察人士认为，这项禁令是中国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这导致了中国的制造业的原材料短缺。中国师范大学研究固体废物处理的研究员毛达说，国内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应当就地回收。
国内生产的和消费还有废弃的这些废弃物应该在国内能够循环起来，而此前因为洋垃圾相当于当中一部分废料，实际上是质量比较高，而且量比较大，所以就使得国内的再生资源它都在用国外的料，那就忽视了国内的这部分的潜力。
毛达呼吁国家环境监管部门落实强制每家每户进行回收和固体垃圾分类的政策。但是中国废塑料协会会长王旺则说，中国的废料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回收。他说，进口废料禁令是中国环保意识加强及收紧废料处理标准的自然结果。
中国塑料回收行业，你有没有这个禁令，或者说2017年以前能够回收处理的有经济价值的都被回收处理了。中国有庞大的拾荒大军啊，中国很多人口还在贫困线附近啊，是因为他们把中国绝大部分能够回收的废塑料都回收了，所以进口禁止不禁止对国内回收率影响非常小。
北京银创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的研究部门主管冯娟对此持不同的态度。冯娟说，公司合作的工厂此前很难收集到足够的废塑料瓶来满足其每年50,000吨的回收能力，这表明北京很多的塑料瓶都没有得到回收。他说，根据预算，北京每年产生的废塑料瓶为150,000吨。冯娟说，由于当地没有合理的废品回收机制来处理废塑料，他们的公司在2012年设计了一个体系，绕过中间人来回收废塑料瓶。银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在北京建造了5000个回收站，去年从消费者手中直接回收了5500万个废塑料瓶。他说，
我们每个瓶子都能通过我们这个瓶子监控起来，而且它到了哪去我们也都能监控，至少我们能保证在我们体系里这些瓶子都能安全的流向，不是像之前我们瓶子可能掉就不见了，但是不见了它去哪了，变成了什么，这个东西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中国也采取手段来处理其自己的废料问题。根据绿色和平的刘华提供的数字，海洋中有130万到335万吨的塑料垃圾来自中国城市。据报道，中国发改委目前在衡量一个针对电子商务和送餐服务业的新政策。刘华说，如果政策得到执行，这将对中国控制大量塑料使用有益。中国数十年来都有限用塑料的政策，但是由于缺少执行，之前针对废料处理方面取得的成效一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日前发表了一篇报告，当中指出中国严苛的数据管理制度可能让个人信息还有重要的数据安全是更容易受到侵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说，中国的数据管理政策使企业难以相互交流处理安全隐患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和企业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中国网络安全法要求信息技术产品的本地采购招标要使用安全可控的技术。这份报告说，强制性要求采取或使用特有的安全可控的技术的政策实际上可能不利于实现安全。报告说，美国在华企业提出怀疑，中国采购安全可控技术的标准可能依据的是国别而不是产品的技术水平，中国本土产品往往得到了优先考虑。另外，在云计算产业方面，报告指责中国的许可制度过于严苛，让创新性的云计算解决方案无法在中国使用。报告说，这些政策使外国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在华运营成本、运营效率和信息安全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报告说，外国企业如果在中国提供云计算服务，就必须获得3种许可，并需要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但很多跨国公司无法申请或通过层层审批。欧亚集团的特廖洛认为，中国现在的云服务许可制度对中国和外国的在华企业发展都造成了阻碍。他说，中国的云服务公司现在还没有遍及全球，不能为大型跨国公司和那些希望进行国际运营的中国公司提供从终端到终端的服务。他还表示，要求外商设立合资公司的规定也是难以持续的。美国政府和行业组织一直在这个领域要求对等，因为中国在美国运营数据中心不面临类似的限制。他说，美国即将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的301条款发表有关中国政策损害美国公司利益的报告，这个领域几乎一定会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为了执行联合国制裁决议，俄罗斯开始遣返朝鲜劳工。俄罗斯一直被批评使用朝鲜劳工的奴役劳动，以及绕过联合国决议暗中的帮助朝鲜，但是俄罗斯官员对此都表示否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马采格拉最近表示，由于中国工资上涨，俄罗斯雇佣中国劳工已变得不切实际，但俄罗斯却能同朝鲜在雇佣劳工领域达成一致。他说，俄罗斯每年能给朝鲜劳工发放12000到15000短期务工签证，在俄罗斯的朝鲜劳工的数量最多时能够达到37000人，他们在建筑施工、农业、渔业加工等领域工作。马采格拉表示，为了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俄罗斯现在已经开始遣送朝鲜劳工回国，到2019年年底前，俄罗斯将辞退境内的全部朝鲜劳工。海外的劳工收入一直是朝鲜当局的主要外汇来源之一。联合国安理会去年12月末通过了针对朝鲜更为严厉的制裁决议，其中包括禁止使用朝鲜劳工。但俄罗斯外交人士说，在俄罗斯的要求之下，这项决议在禁止使用朝鲜劳工方面后来措施减缓，其中提到在未来的24个月内逐渐停止使用朝鲜劳工。在俄罗斯，朝鲜劳工的处境长期被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关注。人权观察曾经批评朝鲜劳工在俄罗斯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非常恶劣。那些为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场馆施工的朝鲜劳工，长时间工作，很少有休息天，他们的工资都要上缴政府。许多西方媒体也曾报道，朝鲜劳工居住在装货物的集装箱中。但是马采格拉大使否认在俄罗斯的朝鲜劳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如同奴隶。马采格拉说，朝鲜劳工在俄罗斯的平均薪水如同俄罗斯工人，每月大约为500美元。马采格拉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暴力强制遣返那些不想回国的朝鲜劳工，而且在相关问题上，俄罗斯一直同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协调合作。俄罗斯在2016年曾同朝鲜签署政府协议，决定向平壤当局遣返在俄罗斯非法逗留的朝鲜公民。人权组织批评俄罗斯当局的这一举动如同犯罪，等于把那些不愿回国的朝鲜劳工送入虎口，因为在朝鲜等待他们的将是酷刑折磨和各种虐待迫害。曾为申请避难的朝鲜劳工提供帮助的人权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苏联解体之后，大约有200多名在俄罗斯务工的朝鲜劳工申请避难，但俄罗斯仅给其中的2人难民身份。加努什金娜说，许多朝鲜劳工在远东从事非常繁重的伐木工作，他们都集体住在营地中，并受到朝鲜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其中的一些人同当地的俄罗斯居民接触，想逃离非人生活，有的还同俄罗斯妇女结婚。加努什金娜说，那些伐木营地的条件都非常恶劣艰苦，但这些营地都在俄罗斯境内，这等于是国中之国，是俄罗斯境内的朝鲜。一些朝鲜劳工当然想逃跑，但是他们逃跑后却无法得到帮助。但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马采格拉却称赞朝鲜劳工勤劳、守纪律、肯吃苦，而且朝鲜劳工都集体行动，因此能给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他说，放弃使用朝鲜劳工会给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俄罗斯虽然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但却被批评暗中帮助朝鲜。路透社不久前引用西方情报机构消息来源的话透露，朝鲜利用俄罗斯远东港口转运出口煤炭，俄罗斯游船在公海上向朝鲜的游船秘密输送原油，但俄罗斯官方都否认这些指控，并强调会坚决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并不满意中国跟随美国加大对朝鲜的制裁，但是为了不得罪中国，也只好支持联合国的制裁行动。一名俄罗斯的朝鲜问题学者说，继续加大对朝鲜的制裁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一名俄罗斯国际事务记者说，俄罗斯与朝鲜目前都受到西方的制裁，今天俄罗斯社会 和普京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都对朝鲜的专制政权拥有好感，这导致许多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官员正扮演朝鲜政权辩护律师和捍卫者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的藏人还有人权团体举行为西藏自由而起的活动，并且声援在中国遭到关押的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十多位西藏台湾人权连线成员与支持者星期三冒着风雨披上西藏雪山狮子旗，骑自行车到台北的自由广场为西藏自由以及人权发声。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仁表示，为西藏自由而骑 Cycling for a Free Tibet 的活动今年也要声援班禅喇嘛扎西文瑟以及李明哲。
达赖喇嘛尊者也告诉我们说，藏台连线不只要做西藏的议题上面，你们还有关心台湾的人权，不管人权没有分你跟我，国内跟国际。
扎西慈仁还说，这个活动与其说是为西藏自由而骑，更希望是为了更美好的世界而骑。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去年三月入境中国之后，被依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到拘捕，九月在法院出庭的时候承认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十一月被判刑五年并放弃上诉权利。李明哲入狱服刑之后，他的妻子李静瑜不仅无法前往探视，台湾人权团体及亲朋好友寄去的问候信件也不确定李明哲是否收到。李静瑜与台湾人权团体代表目前正在欧美访问，除了感谢欧洲议会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强迫失踪工作小组的关注之外，也将表达对于李明哲健康状况及遭到孤立的忧虑。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丽教授还表示，西藏人有民族自决权，包括决定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及文化，和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经济跟武力的一个强权，他并不知道要如何去尊重西藏特有的文化，反而就是用他们自己的充满着自私的一种心理想要去控制所有的资源。
黄松丽教授还指出，中国的做法只是呈现其外强中干的空虚体质，西藏特有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大家应该共同维护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扎西慈仁在2011年发起为西藏自由而骑的活动，希望借由骑自行车的方式在一些定点发传单短讲，让来台旅游的中国游客以及台湾的年轻人能更加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今年的活动从2月7号开始每个星期三举行，并将持续到3月10号西藏抗暴日之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总统备忘录，将要成立国家审查中心，严格的审查来到美国的移民跟旅客，也包括免签证的旅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预计在今天下午3:40的时候在白宫还签署一个总统备忘录，来责成这个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国务院还有几个情报单位一起要来组成，在六月之内组成一个所谓的国家审查中心。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审查中心是打算要来审查想要进入美国的移民还有旅客。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在大选的期间以及他在过去的一年都不断的强调他要所谓的 的这个极严的审查，极度严格的审查。那么呢，包括像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我们这个美国的海关呢，他可能会来要求你把你的手机或是你的电脑要打开，让他们来调查你在里头的一些的文件，或是你的社交媒体上谈了什么。而即使如果你是使用中文的社交媒体，例如像微信等等的，也有会读中文的海关官员可能会来看你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发言跟你的留言。那么所以呢，现在要新成立，在6月之内要成立的所谓国家审查中心，到底要以什么样子的标准来进行审查，对想进入美国的移民还有观光客做审查，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标准有多严格。那么这个签署这个备忘录的这个过程呢，今天是没有对媒体公开，不过呢，今天在川普总统在谈论这个 MS-13 这个黑帮帮派分子的同时呢，他也提到了边境的安全问题，并且强调要来新建这个美墨高墙的重要性。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们需要更加好的边境机制，更加好的边境安全，而且我们需要那道墙，我们将会得到那道墙，没有那道墙，我们永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原本说这道墙是会由墨西哥来支出，但是墨西哥已经说过了并不会付这笔钱。之后呢，川普总统向国会要求以纳税人的钱来付180亿美元，后来又追加变成250亿美元的经费来新建他这所谓的美墨高墙。那么至于他将要来成立的这个国家审查中心，他我们并不知道他打算以多少的预算来成立。那么今天呢，在这个与国会议员还有一些国土安全局以及地方执法人员的会面的同时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之前因为这个梦想生这个打卡的这些的梦想生呢的原因而导致政府关门，那么现在星期四又面临到政府关门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川普总统在今天会面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他说他一定要来终结所谓的绿卡抽签，并且要终结所谓的这个移民链的移民，并且呢要新建这个美墨高墙。那么他愿意让180万的梦想生全部成为美国公民。那他也讲到说呢，如果说今天这个国会里头通过的移民法案没有符合他的标准或不符合他的意愿的话，他宁愿看到政府关门，所以现在还是很有可能政府关门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为期2年的长期预算案，但是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川普总统是否愿意再次的让政府关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盛大阅兵，而且呢，气势要超过他去年在法国观看的巴士底日庆典。五角大楼正在制定阅兵游行以展示美军实力的计划。不过呢，批评者说美军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不应该把资金跟精力放在阅兵上。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防部长马蒂斯证实军方有可能筹划阅兵。
我们一直在汇总一些选项，将把他们送到白宫做决定。
为什么总统似乎突发奇想要阅兵？人们给出了不同的理由。马蒂斯说，这是因为川普总统热爱军人。
总统尊重和喜爱军队，我认为他要求这个选择反映了这一点。
其他人则说，这纯粹是自恋。
这不是为了军人，这是为了抚慰总司令的自尊心，而且是一颗脆弱的自尊心。
川普经常说，他希望美军能举行阅兵，盖过他去年7月在巴黎看到的那次阅兵。大型阅兵典礼在美国极为罕见，最近一次是1990年代初的一次阅兵，庆祝美军打赢海湾战争。批评人士说，阅兵游行经常让人联想起独裁政权，包括朝鲜展示导弹、几十年来的俄罗斯红场阅兵，还有中国去年在川普访问时让他检阅的部队。退役陆军少将尹顿说，美军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阿富汗战事还在进行，还要在伊拉克减兵，也许还要为朝鲜问题做准备。军人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时间，所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主意。
参议院刚刚批准了为美军提供全部经费的预算协议，为盛大阅兵找到资金恐非易事。不过从执政一年多来的表现看，本届总统不是那种轻易后退的人。美国之音八部五角大楼报道。
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星期五凌晨投票通过了恢复联邦政府运行的议案，投票结果是71票赞成，28票反对。这项预算案星期五上午得到众议院的通过，现在川普总统已经签署成为法律，结束了美国政府短暂的关门。美国联邦政府在星期四五月过后关闭，国会没有能在最后期限前通过继续为联邦政府拨款的议案。星期五的关闭虽然短暂，但是是不到一个月来联邦政府的第二次关闭。星期四晚上，距离临时拨款法案到期几个小时前，一名共和党参议员坚持反对投票表决民主党跟共和党领导人达成一致的预算议案。代表肯塔基州的保罗参议员反对的理由是，这项开支议案增加了美国政府不断上涨的赤字，导致美国目前20万亿美元的债务进一步扩大。但是他的立场遭到了他的一些本党参议员的批评。美国副总统彭斯抵达韩国平昌，出席2018年冬季奥运会开幕式。星期五稍早，彭斯前往首尔以南70公里的平泽，韩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参观韩国天安号军舰纪念馆。天安号近8年前被朝鲜鱼雷击沉。彭斯说，他们要记得朝鲜要放弃核野心，必须要结束挑衅和威胁，而且还必须结束朝鲜骇人听闻的人权记录。彭斯副总统还在平泽会见了脱北人士。美国官员没有排除彭斯在奥运期间会见朝鲜官员的可能性。朝鲜国营媒体星期四报道说，朝鲜方面无意跟美方会面。中国军方星期三宣布，首次向南中国海派出了先进的苏-35战机，飞越了与周边有主权争议的海域上空。中国空军在官方微博上宣布这一消息时，还配了相关的视频。中国军方没有宣布参加首次前往上述地区飞行的这种先进战机的数量以及时间，而只是说飞行属于联合战斗巡逻，目的在于强化长途运作能力。中国空军的苏-35战机为俄罗斯制造的单座双引擎高机动性战机，这种战机据报具有特别的攻击水面舰只的能力。美国对马来西亚可能遣返11名维吾尔穆斯林回中国表示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回复路透社的电邮中表示，我们对媒体报道所指马来西亚可能将维吾尔人遣返中国感到忧虑。我们敦促中国当局在对待任何被遣返回的人士时，要遵守国际人权准则，保证公开透明、正当法律程序，以及这些人的安全和适当处理。路透社的来源说，北京同马来西亚就遣返维吾尔人回中国一事举行磋商。去年从泰国越狱的20名维吾尔人当中，有11人逃到了马来西亚之后被捕。朝鲜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抵达韩国，准备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内的国内外贵宾同时同地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